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过去一年，澳洲电动汽车销售量翻倍，澳洲小企业员工亦将享有大薪加报价。新州话将禁止喺红磡区开发新建筑。澳洲储备银行宣布维持现金利率4.1%不变。澳洲税务局利用人工智能追缴巨额税款。澳洲税务局强制外国业主出售非法持有房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大堡礁不再属于濒危景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份报告显示，澳洲电动汽车销售量持续增长，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一倍多。其中，特斯拉电动汽车销售领跑市场。电动汽车委员会7月31日发布的电动汽车状况报告发现，电动汽车的销售量在过去一年中飙升了 120.5%。2023年前六个月的电动汽车销售量超过了2022年全年的销售量。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底，澳洲已售出46,624架电动汽车。就销售的新电动汽车总数而言，电动汽车目前占澳洲所有新车销售量的8.4%。截至7月，澳洲道路上行驶住约130,000架电动汽车。报告预测，如果电动汽车销售量在2023年剩余的时间内继续保持同样的销售速度，到今年年底，电动汽车将达到接近180,000架。电动汽车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贝加法利表示，销量的跃升表明澳洲人支付方式是电动的，但潜在的买家因有限的电动汽车选择范围和较少的库存仍在观望。报告发现，三款电动汽车销售量占有了该市场的绝大份额。这三款电动汽车车型为特斯拉 Model Y、特斯拉 Model 3、比亚迪 Atto 3，总共占电动汽车市场超过68%的份额。其中，特斯拉 Model Y 最畅销，销量接近14,000架，比亚迪 Atto 3销量过6,000架。报告话，与2022年全年相比，2023年每个州同领地的电动汽车销售份额都增加了一倍几。从百分比来睇，澳洲首都行政区市场份额增幅最大，与2022年相比，增长了12.2%。紧随其后的是塔州，市场份额增长了5.3%。新州的市场份额则增长了5%。坎培拉消息，澳洲工作场所法规有了新变化，包括临时工作内的小企员工亦将有权享受10天的带薪家庭暴力假。这个亦令到他们获得了今年月开始700多万大中型企业员工的同样权利。考虑到小企业可能没能力对这一带薪假进行有效管理，他们将有额外6个月的时间来适应这一新变化。联邦就业和工作场所关系部长帕克说，有必要全面赋予这一权利，任何人都不应该在安全和薪酬之间做出选择。带薪家庭暴力假是工作场所的一项权利，可以挽救生命。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 Amanda Richards 表示，这项措施将允许家庭暴力受害者在不损失收入或工作的情况下休假。政府与公平工作监察员 WO 合作提供一系列支持和指导，帮助小企业了解自己的义务，并能明文合法地管理这一休假权利。另外，政府还与澳洲心意热线合作发布了一个报告，内容是企业应该如何支持遭受家庭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员工。在节目中，主持人和一名专家嘉宾讨论了什么是家庭暴力，有人经历过这种暴力的迹象，以及雇主如何与员工谈论这种暴力话题。虽然消息，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政府可能会禁止在红磡区进行新的建筑开发，并称从受灾社区和纳税人的最终成本角度来看，禁止开发是更好的选择。柯明斯7月30日表示，有报道说 Hawkesbury 地方政府仍在批准在 Hawkesbury Latheon 红磡区的建筑开发申请，这个十分令人担忧。他说，他不希望看到地方政府向在无法投保的土地上建造房屋的业主提供虚假的希望，也不希望看到当地洪水袭击这些社区时，纳税人必须承受不可避免的天文数字的损失。所以无论是对业主、社区还是新州而言，首先不在危险地区建房是最好的。过去两年多来，Hawkesbury Latheon地区发生了4次洪灾，被当地造成巨大破坏，令到社区陷入困境。保险公司亦因遭受巨额赔偿损失而开始拒绝承保申请，或大幅提高保费，令到好多居民无力承担。但尽管洪灾风险严重，在历届政府允许广泛开发后，Hawkesbury Latheon仍建有数以千计的房屋和企业。 虽然黑石堡里沿线存在洪水风险，而且疏散路线的改善仲未实现，但黑石堡里地方政府仍在6月批准了 Peter 镇一处受洪水威胁的房产的开发申请。保险人士表示，该住宅面临的风险意味着一是业主无法获得保险，一是保险费用将高达数万元。综合消息，8月1日，澳洲储备银行宣布现金利率维持在 4.1% 不变。这个是自去年的加息周期启动以来，首次出现连续两次董事会议没有调整现金利率。由于6月的通胀数据低于预期，再加上零售数据意外暴跌，令到储备银行决定暂停加息。最近的数据显示经济明显放缓。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过去一年的通胀率已经降至 6%。虽然与之前一个季度的 6.8% 相比已经有了明显下降，但仍处于高位。澳洲储备银行行长洛伊说，未来或许仲会有一次加息，这个取决于通胀率回落的速度，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确保通胀率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回归目标。但这个取决于经济数据和不断变化的风险评估。董事会将继续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发展、澳洲家庭支出的趋势以及通货膨胀、劳动力市场的前景。这是洛伊任期内的倒数第二个董事会议。他表示，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大挑战，令到业绩通胀变得棘手，例如服务价格的通胀、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企业定价决策、家庭消费前景，以及经济放缓的环境下薪水的变化等。澳洲财长查尔密斯表示，暂停加息将缓解澳洲人的房贷压力，是值得欢迎的举措。即使在通胀趋缓的情况下，今日暂停加息，澳洲人仍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承认，澳洲的通胀率仍然过高，但最近的通胀率回落是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加息正在发挥作用。澳洲税务局利用人工智能追缴了超过5.3亿澳元的未缴税款，并阻止了25亿澳元的虚假报税。澳洲税务局副局长鲁辛基斯表示，该机构的深度学习模型已经帮助其员工识别出2.95亿澳元的少付退休金款。自2018财年以来，税务局的人工智能模型能够识别最有可能短缺员工工资的雇主，并在检测退休金支付不足方面取得 90% 的成功率。税务局还表示，该机构通过自然语言模型搜索了巴拿马文件等泄露文件，发现了逃税者自2018年以来欠缴的2.42亿税款，并完成了535项审计。巴拿马文件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的一份泄密文件，曝光全球众多政要及名人涉及利用离岸公司进行腐败、逃税、资助恐怖分子和洗钱等问题。税务局发言人表示，截至去年12月31日，税务局对超过5.3万名客户采取了合规行动，并阻止了约25亿元虚假消费税退税。澳洲税务局正在向那些无视住宅地产法在澳洲投资地产的外国人施压，强制他们出售非法持有的房产。自澳洲税务局在2015年接管合规责任以来，处置了价值超过6.39亿澳元的630处房产。一些外国业主在调查期间自愿处置了他们的投资房产，而另一些业主则收到了正式处置令。外国买家被强制出售房产的主要原因包括，他们在购买房产前没有获得政府所要求的预先批准，或在临时居民签证到期后仍持有房产，或在持有临时居民签证期间购买了一至以上的房产，或违反批准条件，例如未将房产作为主要居住地。在2021至2022财年，共有125处资产遭强制出售，约每两个星期有5处资产受处置。这个是自税局接管合规工作以来的第二高数字，最高计是在2017至2018财年，共有131处资产遭强制出售。根据对总体违规趋势的分析，大约四分之一违反外国投资法的交易可能发生在新州。税务局副局长汤姆森说，该局将各州和地区的房地产交易信息与内政部的签证记录进行了比对，以帮助查明未经外国投资批准而购买的房产。自2015年以来处置的所有房产的购买价格超过 6.39 亿澳元。澳洲国家审计署说，在税务局治管执法工作之前的一年中，财政部仅报告了一起强制处置房产交易，并几乎没有开展合规行动。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澳洲国家审计署表示，税局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处理更严重的不遵守外国投资框架的行为。2021至2022年期间，外国人在澳洲至少购买了4600处房产，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买家购买了2300多套房产。自那时以来，中国买家的投资水平似乎大幅上升。 财政部披露的一项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人向澳洲房地产市场投资了约7亿澳元，这个相当于每日780万元，远高于世界其他地方买家的投资。坎培拉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决定草案中没有宣布大堡礁处于危险之中，澳洲政府对此表示欢迎。澳洲环境部长普利波西克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承诺更好地保护我们宝贵的大堡礁，这一决定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考虑是否将大堡礁列入其世界濒临遗产名录，并会在9月做出结论。决定草案中说，澳洲现任和前任政府已经在保护大堡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警告说大堡礁仍然受到严重威胁，采取紧急和持续的行动以提高大堡礁的长期复原力至关重要。昆州大堡礁厅长林立德表示，昆州政府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保护大堡礁，并与科学家、工业界和环保人士进行了磋商。2022年3月，一个联合国代表团考察了大堡礁，得出的结论是，澳洲的努力不足以保护大堡礁不受气候变化、水质差、有害捕鱼活动和其他威胁的影响。要否将大堡礁列入濒危名录的决定，需要世界遗产委员会在9月份召开的会议上给予支持。澳洲已被要求在2024年2月之前提交一份关于履行承诺的进展报告。澳洲海洋保护协会表示，大堡礁面临着生命之战，由于预报的埃尔尼诺现象会增加海洋热浪和珊瑚白化的可能性，这场战斗会变得更加艰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